你把这个水浒武松的故事汤的滚瓜烂熟，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水浒要说武松心狠手辣，你没意见吧？因为你也清楚武松手底下没活口，当年他打那人，他以为把人打死了，那是真下死手，后来一看人没死，他才敢回到清河县找他哥哥。后来杀西门庆杀潘金莲，这是不是死守？然后再到这个孟州，后边你看杀了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三个人，全家总共十几口人，包括那无辜的马夫、丫鬟、老太太、婆子，都让他给捅死了。武松手底下不留活口。可是这里就有个例外，他替施恩报仇，夺快活林，醉打蒋门神，他可没杀蒋门神。我给你几秒钟想想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唯独没杀蒋门神。为什么他没杀蒋门神？你知道为啥吗？哎，说书先生之前就之前到这儿，我就能告诉你他为什么没杀蒋门神。几个原因呢？头一个啊，这个武松是替谁出头打蒋门神的？替金眼彪施恩。这外号可有玄机，金眼彪是一种鸟，从这几千米的高空下来，能看着底下个老鼠，下来就把这老鼠吃了，眼力好。其实这是作者的一种讽刺，说金眼彪施恩呢，一打眼这人怎么回事就能看清楚，畅晓人情世故，不带吃亏的。而且这名叫施恩，啥意思？我给你点小恩小惠，你得给我服务。这个施恩不是什么好鸟，快活林这个地方呢，开的这酒吧呀，不光是吃喝玩乐，连赌博什么都有，还收过往妓女的路费。就是他跟蒋门神两个俩黑社会开这么个地方，最后黑吃黑，蒋门神把他弄了，他要报仇，靠什么报仇呢？他爸爸叫管营，管营干嘛的？搁现在说监狱长。正好武松呢发配到孟州了，归他爸爸管。施恩呢用小恩小惠，不打武松的杀威棒，每天供他好酒好肉。武松欠了人情了，那你得给我出头。说白了就是黑社会雇用杀手进行地盘利益的争夺，所以武松心里明镜似的，我受了你恩惠，我得对得起你，给你出力。但是呢，蒋门神不是好鸟，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所以这两边都不是好人，武松犯不上给他卖命把蒋门神打死。所以首先这就是武松比较鸡贼的地方，他算得很清楚，武松可不傻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比这还重要，是武松啊心里有希望重归正常社会。他不是个犯人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他从阳谷县给他判刑发配孟州的时候，阳谷县大老爷送他走的时候说了这么话，说武松啊，你呀发配到那儿，隔个三年五年赶上皇上天下大赦，你还回来，我这都头的位置还给你留着。就武松说白了什么，武松在这干的是武警的头，看个监狱啊，管个仓库啊，正经是搁现在说不算国家公务员吧，也算事业单位编制，人家有退路，大老爷放你一马。所以他在这儿要是服刑期间再杀了人，这个退路可没了。所以我说武松为什么能算计呢？体现在这儿。但是咱得把这事往前倒，凭什么大老爷就对他好呢？这里头就涉及到很复杂的原因。武松在阳谷县呢出差回来，发现哥哥没了，他一开始没打算拔刀把王婆、潘金莲、西门庆都捅了，他没打算干这事儿，因为他毕竟是公务人员，他想走的正常的司法诉讼渠道，所以这边找证人运哥，那头找何九爷，就这些仵作问自己哥哥怎么死的，也拿到了骨灰的时候，那他哥哥的骨头黑的，那是下了药给弄死的，所以这武松是想走司法程序来告，可是状子递到县太爷那去，县太爷证据不足，不予受理，为啥呢？县太爷受了西门庆的好处，那大把的钱使上来了，所以武松一看得这条道堵死了，索性啊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我呀动手吧，所以这才有后头杀潘金莲，然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，把西门庆弄死。也就是说这是什么呀？官府不作为，造成了武松只能自己行使暴力的权利来解决问题。这咱们最近福建发生一件事，很多朋友能想到，有个叫欧金忠的人，家里的宅基地盖房子多少回呢，村霸不让盖， 他告到这儿告到那儿没人理，没办法，这欧金忠一怒拔刀，最后是捅死两个弄伤三个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公家的部门不受理这些冤屈，那私人就有可能把暴力的权利拿回来。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政府是怎么形成的呢，他为什么拥有军队警察这种暴力机器呢，就是我们每个人你打我我就打你，这是行使暴力的权利。那好，我们现在把行使暴力的权利都交给政府，你来给我们行使暴力，但是大前提上你得保护我的利益，我受到侵害时你得管呢。那你要不管，那我就把暴力权利拿回来。比方说封建社会的官逼民反呢，土匪上山呢，都是把暴力权利拿回来的一种特征。所以这个武二郎拿回行使暴力权利杀了这些人，这事儿惹大了。县太爷一看坏了，为啥呢？我收了西门庆那些银子，现在西门庆得给弄死了，这事儿弄大对我也不利呀。得，一个是西门庆也死了，第二个呀，民间舆论太向着武松了，武松是个义烈的汉子，给自己哥哥报仇，杀了嫂子，杀了奸夫西门庆，多少这县太爷也算有点良心，我也不能为难他。怎么弄呢？把武松这事儿啊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他怎么对自己的错误进行纠错呢？《水浒传》里写的很明白，你知道这个大老爷怎么给武松定的作案情节吗？你都想不到。说他为什么杀潘金莲？说是武松啊，哥哥死了，立个牌位给哥哥上供磕头，嫂子过来了，不让他上供，把这牌位给推倒了。武松一看，你干嘛？把刀拔出来，你动我哥哥牌位，这才跟潘金莲发生冲突，才把潘金莲杀了。而潘金莲的奸夫西门庆赶过来护着潘金莲，跟武松干起，武松一失手把他给杀了，明白吧？你细看看《水浒传》里是这么写的，就说白了，已经在司法范围之内啊。这大老爷给武松开脱到这个程度，最有意思，这案子县太爷没有权利定生死，往上送到地市一级东平府尹陈文昭陈大人。陈大人一看也佩服武松是个义烈汉子，他这审完了又给武松减了一道，情节又减轻。然后当时北宋啊，死刑核准权在中央，在刑部。这陈大人把这案子往上递的时候，打发心腹去东京汴梁，跟刑部的头商量，说这武松是个好汉，您再给减轻一点。结果这么三道手续下来，定的武松什么罪呢？叫杖戟四十，发配两千里之外，就说白了打四十仗，然后再发配两千里之外。那时两千里之外也没有多远，他一里跟现在计算不一样，所以从山东发配到河南孟州。杖戟四十是什么呢？衣服脱光了往这一趴，两边拿那个这么粗这么长的一丈左右的杖打脊背，这里学问可太大了。打四十仗啊，轻了你最多皮肤上有点红条子，打中了当堂就能给你打死，因为他一下子横着拍，把你这个皮肤不出血，底下一片红，第二下再拍，啪，血光四溅，三四下都打这儿，打四十下我能把你打死。但是这个东西就全在于县太爷跟衙役之间呢，怎么做好扣。你比方说那喊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，意思让你轻轻的打，好吧，打打满四十，这就是要你命。这四十仗打完了，武松身上就两条红点子，怎么打的呢？你可注意啊，打第一下啪拍到后背上了，那肯定疼一下啊。这一仗下去了，对面那个打第二仗，他俩交替着，你一下我一下，跟打铁一样。第一仗打到后脊梁了，他可不往起抬，这板子还在后背搁着。第二人再打的时候，往那木板子打，啪，声挺响，根本没打到肉上。你这么你一下我一下，你算什么？实际上就打了四五下，所以武松一点事没有，全虚全影的发配到孟州。所以这就是北宋的司法系统啊。出现错误的时候，本着人情公理的角度自动去纠错，就说这法律条文是不可侵犯，但是自由裁量权在这些大老爷手里，也可以根据武松这行为对他给予同情，然后把这案子多少吧往轻了弄。所以武松正是在这种温情的感召下，他想到自己有后路，官府放我一条生路，我就别再说了，所以到了孟州报答施恩的恩德的时候，就没有杀蒋门神，这是他留下唯一活口的最重要原因。那武松后来为什么又开始一通杀，甚至滥杀无辜呢？官府逼得他没活路了。当时给他安个罪名，说他盗窃，然后两个谢差 给他弄到飞云浦，就要杀他。蒋门神俩徒弟也来，四个杀手要弄他。武松一看，这是没活路了，这是官府要把我弄死。一气之下，大闹飞云浦，杀了四个人。一琢磨，我得报仇。回来正赶上张督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哥仨在那喝庆功酒呢。武松一通杀，把这些全给灭了。而且这个过程，武松杀了十几个人。进那先把一个马夫给杀了，又把俩丫鬟给杀了。然后杀了这几位下楼之后呢，又把他家里的老婆呀、老娘啊、儿女都给杀了。有人说那也没啥，杀完他怕你告啊，你有目击者啊，泄露了怎么办？不是，武松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他杀的，把这几位杀完了，撕下衣襟，沾着人血，在墙上写几个字：“杀人者，打虎武松也。”他怕你不知道还，所以武松这时候已经涉嫌滥杀无辜了。所以不光是武松滥杀无辜啊，《水浒》里你看滥杀无辜的所谓梁山好汉太多了。咱随便举几个例子，那都有的是。你看李逵最典型的滥杀无辜，闹江州的时候劫发场，两个大斧子使开，排头砍去，其实砍的人多数是看热闹的老百姓，没有多少官兵。等三打祝家庄，人家扈家庄都投降了，他把人扈家庄一门老幼都给杀了，就留一个扈三娘。扈三娘后来嫁给矮脚虎王英了，你说这个女人一辈子得多悲催吧。而且最令人气愤的是呢，美髯公朱仝投奔沧州知府，知府很信任他，让他天天保护自己的小儿子，四岁小孩。这时候吴用想拉朱仝上山，就使反间计要把朱仝弄上来。李逵干了什么事呢？把人家沧州知府的孩子，四岁孩子给弄死了，就断了你朱仝的后路，你非得上梁山不可。你想李逵多狠呢、啊、可是我小时候读的一些东西啊，当年有一个历史学家也写过《红楼梦》研究的研究，李希凡，他有个作品里头提到《水浒全传》的思想，他说李逵啊是纯真、浑厚、略带鲁莽，这是阶级斗争的英雄。包括还有一些著作里提到呢，说武松也是反封建的英雄，就是这些作品里头过分的强调阶级斗争，他根本就不考虑你是不是违背人性，就说只要是双方对立，我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杀害无辜，毁害对方阵营里的生命。这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现在有人说这不人道怎么的，过去的年代就说你这是邪恶的资产阶级人性论，你这不是坚持阶级斗争。所以这个斗争学说无限制往下发展，对于人性的摧残是很重的。我的小时候就是看了这么些著作长大的。你说水浒啊，还是《三国演义》这些，对我们影响非常大。就事实上，这里头不光有积极一面的东西，也有消极的，甚至是毒奶的一些因素。就是我们被毒奶养大了这些年，在我们思维里头呢，就可能存在着一些不讲人性、很残忍的东西。它需要我们现代人用现代的观念来一点点化解身上这些毒素。所以，我想这就是我们对这个李逵、武松这些人反思的一个结果。当然呢，《水浒》里头呢，可不都是这样人。108将里边啊，那地痞流氓无赖恶霸多了去了，可是里头也有真正的好人。你刚才我们说武松，你就注意武松干这些事儿，他基本没为别人干过什么事儿，要不是自己，要不自己家里人。所以很多人说武松不是英雄呢，你看第一次闯祸是因为他哥哥，第二次景阳冈打虎，他不把老虎弄死他就得死，接下来杀潘金莲、杀西门庆为了自己家里人，最大蒋门神是因为施恩对他有恩典，杀张督监、张团练完全是个人的仇恨。你想想他干这些事，哪个事是大公无私为天下苍生，是真正的英雄举动？没有，全是个人的恩仇、快意恩仇。你看着是痛快，但其实是没有大公无私的东西。那么《水浒》好汉里有一位跟他可不一样，谁呢？花和尚鲁智深。鲁智深干所有的事儿，行侠仗义，基本没有为自个儿的，都是因为别人。你看啊，花和尚，首先给大伙说说为什么叫花和尚啊？那鲁智深又喝酒又吃肉，不正经当和尚？花和尚不是，是因为鲁智深身上有纹身，纹了一个大牡丹，特别漂亮，一朵花，一脱衣服一看，这花纹身漂亮，所以才管他叫花和尚。您可记住，花和尚是因为他的纹身，因为在北宋时候纹身呢很时髦。九纹龙史进身上纹九条龙，还是他爸爸找人给纹的。你看当爹的支持儿子纹身，这个现在都不可思议了。所以为什么说鲁智深他干这事都为别人？你看 拳打镇关西啊，一拳两拳第三拳，你若讨饶，这洒家偏不饶你，你若硬气到底，洒家饶你，第三拳上去把镇关西打死了。这么大仇为什么呀？为救金翠莲妇女。哎，这个金老二领着女儿金翠莲被这个郑屠啊给霸占了镇关西，然后他大老婆把这个金翠莲撵出门来，完了还向他要当年点身这三千块钱，爷俩没招，哭哭啼啼。鲁智深一听就火了，还有这事儿，这才怒火上涌，拳打镇关西，把郑屠打死。说这个加点题外话，当年这个九十年代那版《水浒》啊，你回头看看谁演的金翠莲呢？于月仙演的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。现在呢，这人已经香消玉殒了，这是唏嘘慨叹啊。所以鲁智深呢，是为了金翠莲这爷俩才犯了事儿。然后呢，金翠莲嫁给赵员外，赵员外收留犯了事儿的鲁智深，要把他送上五台山。他为了不连累赵员外，他也不愿意出家，这才剃度出家。五台山的智真长老呢，赐他法号智深，然后醉打山门闯祸了，给他弄到开封相国寺看菜园子。这个时候认识的林冲，为了林冲得罪高俅高衙内，也住林之内，怒打董超薛霸，送了林冲七十里。就说鲁智深，你看这些年干这事儿，没有一个事儿是真为他自个儿，完全是打抱不平，为了这股胸中正气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所以后人评价鲁智深是真正的有佛性的人。他怎么叫有佛性呢？你看这个《红楼梦》里头啊，就写鲁智深最好的词，反而是在《红楼梦》里出现的。薛宝钗看戏点鲁达除霸这出戏，里边有段散曲写得非常好，叫漫问英雄泪，相逢出世家，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，门缘法转眼分离大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随逃得烟锁雨笠卷难行，一日俺芒鞋破布随缘化。这是我读元三曲里头最为洒脱的，写鲁智深，就是鲁智深一生啊，不为任何的事牵挂，连自己生死都置之度外，是真正有佛性的，能够把佛慈悲两个字入到骨子里的。何为慈悲呢？您总听说慈悲为怀，什么叫慈悲？慈是我让你变好，这为慈。悲是什么呢？我能去除你的痛苦，一来一回叫慈悲。鲁智深是一心帮别人，同时也想解别人的苦难，这是真正具有大慈大悲心的。当年这个智真长老呢，给他剃度的时候呢，说了四句话，说这是你这辈子命运，叫什么呢？叫逢夏而勤，遇腊而至，听朝而圆，见性而寂。后来都应验了。征方腊时候碰着一个像叫夏侯成，他深入万松林里把夏侯成活捉，这叫逢夏而勤。最后抓方腊是他抓着的，遇腊而至，见到方腊你给弄着了。然后在六合塔下隐居，这天早晨起来就听外头哇千军万马的动静，鲁智深赶紧把禅杖拿起来，怎么回事？要打仗？当地人告诉他，不是，八月十五钱塘江潮信哇涨潮了。鲁智深什么玩意儿？潮信？想起他师父说的最后两句，听潮而圆，见信而寂。潮信来了，圆寂，表示我要归天了。这时候鲁智深已经八十了，鲁智深看来我命该如此，马上焚香沐浴斋戒，往这一坐，当天晚上就作画了，就圆寂了。死之前呢，还写了一首词。你看鲁智深有文采，写的是什么呢？叫平生不修善果，专爱杀人放火。这里扯开金绳，此地顿出玉锁，钱塘江上潮信来，然后方知我非我。你听这个，大彻大悟的人临死之前才有这样的东西。所以咱们很多艺术作品里对鲁智深那是爱戴有加。你看那个袁世凯先生在这个京剧《野猪林》里边就把这个鲁智深形象给丰富了，有那么一段西皮流水转摇摆，那词儿写的也好，就是到了开封相国寺种菜，在菜园子里头一听说方丈说这地方有泼皮无赖来琢磨你，鲁智深有段唱，当年关西把人伤，五台山上换僧装，醉打山门把祸闯，师父见某来此方，老方丈对我把言讲，他言说锦提房菜园里边有强梁，好汉英雄他们谁敢来较量。这段好，我也挺喜欢这个，我给您唱一下啊。怎么唱的呢？花脸的啊，刚才我说这词儿叫 当年关系把人伤，五台山上换僧装，虽打这山门把我闯，是否天谋到此方？老方丈对谋来演讲，他演说这锦提坊这菜园里面有强梁，好汉的英雄他们谁敢来较量？鲁智深呐，真好汉。